接着，请看纸本讲义62页，科判刮胡山通难。那对于世亲所指出的，如果成立我是实有，那会与道理乃至会与世间的事实相违背。圣论师进一步就反问世亲。如果有情不成立实有我的话，请问有情为什么要造业呢？造业不就是为了，比如说造善业，不就是为了自己好吗？不论是现在的自己，乃至未来的自己，基于什么理由有情造作种种的善业或恶业？那世间的回答就是基于去领受苦果或可爱乐的果报啊，那有情造作了种种不善业或者是善业，相对应去领受苦果或者是可爱乐的果报。那由于世亲在回答的时候是提到为我当受苦乐果，因为造业跟感得苦乐果是有一时而熟啦，不同时间点，所以说是当受，不是造业就立马受。那因此，由于世亲有提到，是基于有情自生，当来，在造业的当来会领受一熟果报。那圣论师就接着追问，请问世亲，你提到的我，它的体性是什么呢？世亲回答：我的体性其实是有情自己萨迦耶见执着的对象。虽然这边是翻成我执但是其实是指萨迦耶见有情对于自身无我执以为有我的这种错误的认知这种萨迦耶见的执取对象就是我。那圣论师进一步再追问：我执缘取的对象，实际上具体而言是什么呢？世亲回答：其实就是有情自生诸蕴相似相续的一合相，而不是有一个实我存在。其实只是诸蕴合相似相续而已。那怎么知道所执的是诸蕴，而不是执实有法体的我，而不是在诸蕴之外成立实有法体的我，作为萨迦耶见执着的对象呢？世亲讲，因为有情个别贪爱于诸蕴，比如说为了让皮肤又咪咪被泡泡，这个就是在。这就在色蕴方面，我譬如说，想要让寿命能够健康恒长，那这个就是执着在行运方面，所以并不是执以为有实有的我，不是，而是在个别个别的诸蕴，个别个别的贪爱等等，那世亲就举了黑白等等啊，老少等等，那这些黑白老少都是于有情的诸蕴中所展现的，而不是圣论师所讲的我。圣论师所讲的我，其中一个特质是什么？常住不变，对不对？常住不变，怎么会有老少的差异呢？所以有老少的差异，一定不是在圣论师所执着的我。而是在什么？而是在诸蕴啊，外观上、心态上、精神层面上，才会有这种变化。好，所以世亲由此世间共许，也是圣论师所共许的。不论是我白、我黑、我老、我少，那这种认知，也就是有情萨迦耶见所执着的对象，这即是论文所说的"同处而生"啊。 奉子本讲义六十二页到六十三页，同处而生就是世间所认知到的老少白黑等等，与友情萨迦耶见所执着的对象是一样的，也就是指诸蕴相续，而并不是像圣论师所说的十具义中的我具备了白黑老少等等的差异。因为圣论师所认为的我是周遍一切，而且是常住无变，没有这些差异存在的。由此推知，萨迦耶见但缘诸蕴，而并非以实我作为所缘。实我只是凡夫，不论是与生俱来的具生我执，或者是后天被灌输的分别我执，这种虚妄分别而已，并不符合事实真相。好，那圣论师怎么会通世亲的举例呢？圣论师说，世间人之所以会于自己的色身上，或者是精神层面上说种种的变化，白黑啊、老少等等的变化，这是基于友情的身心对于我具备防护之恩，所以世间人才假为说我，才与这种外在的诸蕴合合，假称为我。含义其实是代表这种外在的色身等等与我彼此间一种很亲密的关联性而已。那就如同如果有一位大臣深得国王的心念的话，那国王就会说大臣就等同于我一样，深得我心啊，会有这种类似的主张，类似的说法。那世亲怎么回复问难？与有恩中实假说我，确实友情对于诸蕴生假说为我，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呢，友情的萨迦耶见所执着的并不是一种执假为真，我们对于自身的执着当然借由熏修佛法，至少在一些概念上的认知，我们知道自己所执着的我是假有的，可是根深蒂固具生我执呢，还是执以为实，所以我们才会怎么样，才会担心害怕别人来侵犯的时候，如果真的踏到地雷去的时候，与生俱来的我所执就会立马的去对抗了，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比如说骂我，或者骂我赤宗真你很笨怎么，我会觉得还好，可是你不能去指责佛菩萨，你指责我跟你翻脸啊，这个是我的根本信仰。那其实这个也就展现了友情我所执嘛，我们会执以为实，把真实的执着对于虚假的，我们当然就会觉得比较还好。这就像先前课程有举例的，譬如说我现在普发100万，可是100万都是玩具钞，你们会觉得普发100万玩具钞是什么意思？可是如果普发100万，跟着普发1万是真实的，是有用的实钞，请问有人会去领普发100万的玩具币吗？应该不会有了，应该不会有。所以代表友情的执着都是执真实的，不会去执着虚假的。好，所以世亲才会说，诸我执所取，并不是假说的，而是执以为实的。这才是友情萨迦耶见会去执着的。那基于世亲如此的指出关键点，所以代表友情去执着必然不会是像圣论师所说的于蕴假说 我，然后执以为有，而是友情认知上，萨迦耶见的认知上就是真实的，才会执以为有。好，那接着请看这本讲义64页，圣论师再举出另一个问难。如果友情的萨迦耶见是执诸蕴生而生起的话，那其他的友情也有诸蕴生啊，为什么每一位友情的萨迦耶见只会执着自己的诸蕴生而执以为实，不会去执着其他友情的诸蕴生执以为有我呢？这是圣论师的问难。世亲的回答非常关键，这也是展现出萨迦耶见跟普特伽罗我执之所以会不同的地方。其他友情对于萨迦耶见因果不相属，那这句话在本份讲义先前，譬如说这本讲义49页，世亲在回应的时候，回应的时候就有提到一个关键字词，在这本讲义49页，科判是论主通论文的第二行，友情彼此间的身心虽然是假和合，但是是相似相续，前后是有因果关联的。这是在单一友情的身心方面，不论是色身或者是精神层面或者是行运等等层面都是如此，彼此间是有紧扣的因果关联性。那这就是这本讲义64页为何每一位友情的萨迦耶见这样的我执只会执着自身的诸蕴，不会去执着其他友情的诸蕴。甚至有时候可以说，比如说我现在老了，看到比较年轻的诸蕴，为什么我不会把比较好的执以为有我，执以为那是我？明明他的色身以色蕴来讲就比我还年轻，比我还有力，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执着状态比较差的这个色身为我，不会去执着好的呢？关键就是友情本身的这种身心相似相续是有因果的相属。那这就是讲义64页科判论主答的第二行，若身若心，不论是在色身色蕴方面，或者是在精神层面方面，或者是在行运，不论是心所或者是不相应行运方面等等，那统合就是用身心做代表，都是与萨迦耶见有因果的相属。所以友情的萨迦耶见只执着自己的诸蕴而起，不会去执着其他友情的诸蕴而起，这是友情自身无始以来的习气。那所谓的习气呢，其实就是自身因果的相属性。好，那圣论师接着在追问，从这本讲义64到65，如果没有我体，我不是实有体性的话，请问萨迦耶见是谁的萨迦耶见呢？那这个关系呢，世亲在先前这本讲义50页到51页已经有回复述论师的了，主要就是在谈八转生中的第六转，这种属主义，相属的属，主人的主。好，所以世亲的回答呢，如这本讲义65页才会说，请圣论宗回去看我先前跟述论师对答的内容。那站在佛法的真义，所属 跟能属，因是能属，果是那、欸、更正，因是所属，果是能属，果系属于因，所以在佛法中是把众缘称为是造作者，称为是拥有者，因为借由众因缘生起果法。譬如说这栋建筑物是果法，建筑物怎么来的呢？是有设计师设计，那有种种工程师，不同方面的工程师加以去建构而成，所以工程师等、建筑师等就是造作者，这就是众缘。那所造作的果法，这一栋建筑物就是展现出的成果。那么因此并没有一个实有法体的造作者，不过都是借由众因缘而合合成立的。好，那圣论师接着再追问事情，若尔我执以何为因？我执是基于什么而生起的？如果按照事情讲的，因是所属，果是能属的话，那我执是怎么生起的呢？有情此生此世的萨迦耶界，与生，尤其是与生俱来的萨迦耶界，不是分别我执，是俱生我执。那如此与生俱来的萨迦耶界是借由怎么样生起的呢？好，那释经的回答是：无始来不断不断的熏习自相续，特别留意是自相续，这就是在上一页所提到的有情于自身，自己的身心因果性才有萨迦耶见的执着。好，所以无始以来萨迦耶见熏习缘有情自己的身心相续而产生的这种有复无记的染污心。萨迦耶见本身是有复无记，当然在属性上就是有垢，就是染。这是长久以来熏习而成的，以缘取自己的身心产生。接着圣论师在问，如果我的体性不是实有的话，请问有情如何有苦或者是乐呢？好，那释经的回答，若依于此生而有苦生或者是乐的升起的话，那么世间就共许说某甲有苦或者是某甲有乐。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世中正今天造善业而感得有可爱乐的果报，那就是依于世中正而衍生出有安乐可爱乐的果报，那这就是世间所共取的世中正有乐。好，那所以这也是从因果，依于此的此就是造作苦乐生起的因，那苦乐生这就是果。所以释经的回答都是从佛法的因果正观做的回应。好，那圣论师就在追问，苦乐的依止处具体而言是什么呢？那释经就很明确的回复说，这就是有情的眼耳鼻舌身作为苦乐升起的依止处。好，那圣论师他还是不愿意接受，所以再追问了，如果我的体性非实有的话，请问谁能造业，谁能领受一手果报呢？对于圣论师的再追问，释经其实在前文都已经有回应，所以释经就换一种方式， 就反问圣论师说，请问圣论师所说的作业受果，作跟受是什么意思？基于什么样的含义，非得要成立实有我，才能说有情造作业，有情领受果报？好，那接着请看讲义65至66页。圣论师的回答：作的意思就是能造作，受的意思就是能纳受者，能纳受果报者，能造作业者。那这样的回答其实有点是用名相来说名相，用名相来解名相。所以世亲就反问说，这只是改个名称，但是对于提问的内容并没有具体的回复啊。所以圣论师再进一步描述，所谓的能作造作者，就是对于某件事情能够任意自在的去操作，去产生。比如说就像建筑师对于建筑的这个领域他非常的熟悉。受者呢，就是能够去领受造作业所感得的果报，这个称为受者。那接着圣论师就举例了，譬如说某甲对于盥洗，对于饮食，他能够自在的去行持，去做盥洗的动作，或者去做跑步的动作，这个就称为是一个跑者，是一个擅长跑步的人等等。好，那世亲基于圣论师的说明，就进一步指称，这个想要成立实我跟说句的譬喻，两者是不相符合的。因为诸蕴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由的造作者，所谓的自由自在呢，就是它不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它有点像是能够任运而行的意思。但是事实上，有情的造作业，是譬如说世亲所举的生业，其实是依于种种的条件方能促成，是有内因跟外缘的。那所谓的内因外缘呢，其实也都是不稳定，都是有可能产生变化的。举例而言，比如说今天大家来到慧日讲堂，除了自己要有足够的动力之外，社会的安定或者是其余条件的促成，甚至是无情方面的这种天气的变化，这种影响力都不会去干扰到自己的主因有心想要来慧日讲堂。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重因重缘，因缘还是依于其余的因缘，这就是世亲所说的因缘辗转依至因缘，其中呢没有所谓的自在其者。所以圣论师所说的能自在为名为作者，其实这个从世间真相而言都是无法成立的。那因此世亲才会举出圣论师所执着的实有我，不带因缘，无所作，那么也就表达了我本身并不是一个自在能为者。因为圣论师所主张的我是常住不变的，本真不是能够像其余的有为法借由因缘不断的转换而展现出不同的功能，或者是展现出不同的业果关联等等。因此世亲进一步提出佛法的正义，这样的说明也就跟前文是有相呼应的。基于诸法升起的种种条件，那这些条件中对于诸法升起是具备强而有力的功用的话，这就是世间人乃至佛法中假称之为作者， 就像刚才所举例的，建筑师、工程师对于盖房子，它是强而有力的重因缘，所以就将建筑师、工程师等等称为是能够盖成房子的人。那这就是人生诸法的重因缘，称之为作者，而不需要再另外成立实有我。那么在圣论师所执着的我，对于诸法升起并没有具体的功用，所以反而是圣论师所主张的实有我不应该称为作者。因为所谓的作者是对于某一国法的升起具备直接而且强而有力的影响，才能称为作者。就像圣论师自己所说的，能自在为方得名为作者。而我本身，圣论师认为是常住不变的，是如如不动的，那如何对于诸法身具备强力直接的影响呢？好，接着请看止分讲义67页。对于世亲的回应，圣论师还是不愿意放弃至终的主张，所以就只能再追问了。请问世亲所说的有情造作生业强而有力的因素是指什么呢？有情基于什么强而有力的因素？这边的因当然不是单一的因缘，因为佛法一定是讲众缘和合，不是单一因。所以这边的圣因就是强而有力的种种因缘，令有情去造作了某个行为动作。好，那世亲的回答呢，我们可以参考。那世亲回答就是，有情先在内在精神层面发起某一种想法、某一种思维，而产生强而有力的动机。这边的乐欲，这边的欲就是指欲心所动机的意思。好，那藉由动机呢，产生心有粗细的分别力。藉由粗细分别力的不同，也就是有点拣择的判断力。比如说今天在家里休息好像不错，因为工作很累，但是自己更想要什么，更想要去听闻佛法，所以发起这种想要听闻佛法的勤勇心。那为什么中间会加上风大的风呢？因为风大本身是有流动的性质嘛，我们一般讲地水火风兼湿暖动，对不对？所以动是有流动性的，是有推动性的意思。所以借由内在的勤勇心来结合这种比较物质层面的风大，来推使有情去造作某种行为或者是某个动作。那当然一般来讲啦，地水火风是不相离的，那只是说对于推动有情的这种肢体上的动作，在四大中根据世间的描述，与风大的特质是比较息息相关的，所以特别强调风大，不是说只有风而已，其他地水火也是有伴随着。好，那这就是世亲说明有情造作生业的种种圣因缘，种种强而有力的条件。好，那语业跟意业也是可以类似啊。那当然意业本身就不会有风大了，因为之所以会结合中间会安插风大，主要是因为有情的肢体动作，这个是属于站在有部而言， 声业是跟形色有关嘛，是以形色作为法体，所以跟物质层面是有相关的。所以从精神内在的意念、乐欲、寻视、情有，然后再推动到外在的这种色蕴方面的展现，方有种种有情的肢体动作。好，所以世心的回复就解决了有情的造业如何产生。接着呢，就探讨了造业之后所招感的果报。那因此呢，如提问者或者是如世亲自己的假设问，那如果不安立实有我，而是佛法所说的无我，那请问是谁如何去领受果报呢？谁去纳受果报？如果并非实有我的话，好，那因此像圣论师所说的，我是常住不变，是周遍于一切处的，那么这样的实有我如何能够纳受果报而产生种种的千差万别？如果圣论师说，对于领受的安乐果报或者是苦逼迫的果报，我只是去了别，比如说现在能够享受物质上或者是精神层面的安宁，这个是基于实有我去认知到的话，世经说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圣论师所讲的我对于了别的功能，两者间是没有关联的。了别的功能，圣论师是安立在觉方面嘛，就是黑板上所写的觉知，觉知方面，我本身并没有了别觉知的功能啊。接着，请看讲义68页。对于世亲的质问，圣论师基本上都无法圆满的去回应，所以圣论师只能再用另外一招来反问世亲：如果我是不存在的话，实有法体的我是不存在的话，那么为何有情造恶业感得的罪，或者是造善业招感的福，并不是依于非情处而生，而是依于有情处而生？那正因为有情有我，所以造恶才会遭罪，造善才会感福。这个是圣论师提出问难的背后理由。正因为有我，也就是有情跟无情的差别在哪里？有情有灵魂的主体啊，无情没有灵魂的主体。所以比如说像劫末会有大三灾吗？大三灾是无情物啊，不是有任何人去主导火灾主导什么的。所以火灾本身它不会因为焚烧了世间而感得堕地狱的果报，对不对？它不会啊。但是如果今天是某位有情，姑且不要说是焚烧整个世界，只要去烧任何某其他人的或者甚至是自己的房子而去影响到其余周遭的邻居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就会被抓去关。那如果是有伤人甚至是导致有情死亡的话，他甚至就会有可能在下一世感得这种苦果。所以这就是圣论师所说的有情跟无情的差别。无情物它即使是有这些，比如说焚烧世间，它也不会感得这种堕地狱的过失，因为无情物没有灵魂的主体。可是有情不一样，有情有我， 有这样的灵魂的实有主体，所以当造恶会招感罪业苦果，造善会招感可爱乐的果报，正因为是有我。那世亲怎么回答呢？世亲说，彼非受等所依止故。彼就是指非情，上一行圣论师所讲的诸非情处了。诸非情处，它并不是种种感受，感得苦果或感得可爱的果报，这种友情精神层面的依止处。那依止处是什么呢？依止处就是先前在这边讲义65页世亲有提到的六内处，也就是友情的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才是友情造业感果的依止处。好，那么对于世亲的回复呢，解决了圣论师的问难，圣论师就再提出，如果我的实有性不存在的话，友情在 A 这个时间点造下恶业或善业，那么在 B 将来的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招感果报，可是友情领受果报的时间点，当初过去所造的业早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友情它会在未来长久未来的某个时间点纳受果报呢？业因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圣论师认为，有一个我实有体性的话，它是恒存于整个时空的，所以在过去的 A 时间点造因，造下业因，所以能够在 B 这个未来的时间点纳受果报，因为我是一个长恒不变的，所以即使过去的时间点 A 所造的业因已经消失不存在了，那借由我的长恒不变的延续，所以能够保证这位友情自己会去领受果报。那论主就先反问圣论师，就算我是实有存在，是常住不变的话，那业因跟果报彼此间的因果关联，业已经不存在了，如何能基于我而说未来的果报必然会升起？圣论师所主张的实有我，如何去保证当业因已经过去消失了，那么未来对应的果报必然会出现，我怎么去支持呢？主要就是因为圣论师所讲的我是一种常住不变、如如不变的一种灵魂主体，它没有升起的功能，它没有去升起任何一法的功能，因为它本身是如如不变的。所以世亲才会做如此的反问。圣论师怎么回答呢？圣论师就套用了在黑板的中间下方所提到的德聚义中的两个法，法跟非法。简要的讲呢，就是友情造作善恶业的能力。由于德聚义是依于实聚义而存在的属性或功能，所以如本段文圣论师所回答的，依于实聚义中的实有我，而有情有法或非法，也就是造作善业或恶业的可能性。好，那接着请看这本讲义69页，世亲怎么破斥呢？ 对于 A 一与 B， 如果两者是有法体的话 ，A 一与 B 这样的主张概念，同样在先前就已经破斥了。不论是在破斥独子部所说的“火一与心”的概念，或者是先前“化一与 B”、“果一与气”这样的概念，在先前已经破斥了。基于先前已经提过的观念或者是破斥的重点，因此法非法依于我同样是无法成立。进一步事情说明业因跟一手果彼此间的关联，并不是从过去已坏失的业升起未来的一手果，而是从业相续辗转差别。就如同虽然世间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会生瓜的种子生起瓜，比如说种下西瓜的种子生起西瓜，但是并不是直接从西瓜的种子就直接冒出一颗西瓜吧，有这么好康就好了，对不对？没有这么好的事，而是什么？而是相续辗转差别，是相续辗转差别，并不是从种子无间即生果。好，那就如同世间的植物从种生芽、生根茎、生叶、生花，然后再生起对应的果实。同样的，友情所造下的业因。业种也是相续辗转差别。好，那对于相续辗转差别的说明，就如同这边讲义七十页，相续的意思就是诸行彼此间的因果性。那以这一段友情造业而言，友情身心和合的造业为先，之后相对应的身心起，中间是相似相续无有间断，这个称为因果的相续。好，转变的意思呢，就是由于业因业种也是有为法，所以本身呢并不是常住不变的，它是会有生住异灭的延续性。那差别的意思就是临近升起果法的前一刹那，对于升起果法有别于先前的业种，所以代表临近升起的业种有特殊有强力的功能升起果法。那这升起果法前一刹那的业种即称为差别，即称为差别。所以在上一周黑板上所画的图画得太简略了，如果要明确的更具体的展现相续辗转差别的图示，在过去 A 的时间点友情造业而种下种子，这个算一。相续呢的相续转变呢，就是会有种二、种三、种四等等。啊，这个时间同样的是在进行当中，所以在种一、种二、种三，即是所谓的相续转变。 即是指相续转变或者是相续辗转的意思。而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B 果报将要升起的该前一刹那，这个业种即是所说的差别。差别的意思即是指有别于先前相续转变的业种，对于升起果法是具备强力的，也就是论文所讲的胜。好，所以相续转变差别严格说起来都是金布施所成立的种子，只是基于不同的阶段或者是特质安立不一样的名称而已。好，那接着世亲就举具体的例子做说明。当有情的有取事心事临命中的时候，虽然在这一生甚至包含在过去树叶，这位友情带有许多招感后一世生命体的种种业，而哪一种业会最先产生影响力？那世亲在此段文的说明跟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会有一点点差距。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就是随众随朔习，然后再随意念或近期。不过世亲这边众还一定是第一个，这比较没有问题。不论是善的众业或恶的众业，必然一定是先招感果报，这是比较没有问题。那近期跟朔习谁先谁后呢？这个可能即使在现实层面也不一定。虽然我们一般会把朔习放在第二个位置，把随意念放在第三个位置，对不对？随意念的意思就是在临命中之前产生的那个念头。但是假如临命中的不论是善的意念或恶的意念是非常强而有力，强力到能够去盖过这位友情在这一世长久养成的一种习惯性的话，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某一位友情他这一生可能没有造下很重大的恶业，可是他可能都会比如说小小的去骂人啊，背后的去骂人，或者是会小贪做这种比较微细的一种小的这种朔习的恶业，然而他在临命中的时候遇到他今生难逢的善知识告诫他，让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产生强大的善心这种念力的话，就极有可能会让临命中的这种业比他这一生所做的一些小恶业更快的去招感。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其实近期或者是随意念跟朔习究竟是谁先谁后，其实在经论中尤其是在论书啦，都各有说法，都不一定的。好，那么再者，在世亲这一段文的颂文，集众近起朔习先所作。那如果根据注脚五四三普光的注释呢，是将先所作就等同于是朔习。那普光的注释是说，按照经部本段的颂，就是分成三种，对应于破论论文本身，具体有提三种：众、近起、朔习。所以寄送中，以目前的标点虽然标成四项，但是普光的注释文认为应该是与论文本身呼应，应该是理解作三项。然而如果参考 陈朝真谛三藏所翻译破我论的版本，其实是很明确的分成四种的。按照真谛的理解，寄送中其实是很明确分成四种的。那所谓的先所作呢，也就是这位有情他不曾造下极重的恶业或善业，那么在临命终之前也没有一些特别强力的善念或恶念等等的心念或行为，那这一生他也不是很习惯性去造作善业或恶业的，那这前面三种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所剩下的就是看这位有情这一生曾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好事情或坏事情，或者甚至是过去生，因为先所作也有可能是宿世过去业。好，所以在前面三种都没有的情况，那第四种就是所谓的先所作业。好，那借由圣论师的提问，世亲也进一步说明，在阿毗达摩中提到一熟因果跟同类因等流果彼此间的差异点。那一熟因果呢，是所造的一熟业因跟所招感的一熟果，时间点必然是有区别性的。当果成熟的时候，业因早已不存在。那同类因感等流果就不一定了。如果是染污的同类因，这就是先前所讲的片形因，片形因就是是一种片形水敏。那片形因当对治道升起的时候，不论是修世间道或出世间道，对治道升起，对治片形因的时候，片形因才会消失，功能才会消失。那如果是不染污的同类因，如此所产生的同类因对应的等流果呢，同类因要等这位有情波涅槃的时候才会永远消失。那理由就是因为不染污的同类因其实就是指有情的身心，比如说我的色蕴从这一个时间点招感到下一个时间点的色蕴，前一个时间点的色蕴就是作为同类因，下个时间点的色蕴就是等流果。那我的色蕴哪时候会不见呢？如果是以色蕴来讲的话，就是这一世会不见。那如果是以精神层面来讲，就是要等波涅槃的时候，因为色蕴是在这一世就会消失嘛，可是精神层面它是会相似相续的。好，那所以在同类因方面又要分成染污的片形因，或者是跟不染污的这种无复无忌的，或者是善的。不染污就是指无复无忌或是善的。好，接着圣论师就在进一步追问，那一熟果不能招一熟，这是什么理由呢？可是世间有可能是借由种子所升起的果实是能够感得其他果实的升起，但是有情的一熟果就是一个业因的结束了，不能再招感其他的一熟果。那世亲的回答其实是指，就连同世间的果实也不能直接作为另外一颗果实的起因。那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它只是一个间接的助缘而已。如世亲论主答的论文第二行，前面的果实遇到可能温度上或者是环境种种的改变，让它去触发其余种子升起另外的果实，而不是直接从 一颗芭蜡生出另外一颗芭蜡，不是这样的意思的，而是这颗芭蜡呢，其实它里面还带有这种升起的功能，经过环境等等的变化之后，才会从中再引生出另外一颗果实的意思，并不是直接从一颗芭蜡就可以再生出第二颗芭蜡。这样的如果是可以的话，那农夫会很辛苦，我只要买一颗芭蜡，我就不用再去买芭蜡了。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好，那世间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认知，会说哦，某一颗果实它又可以去衍生出另外一颗果实，这个只是从当那一颗果实还没有成熟烂坏，或者还没有受其他环境因素影响而产生的这种情况，那从其未来将会遇到环境因素影响而生起果实，所以才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才会说从果生果。好，那有情的业因造作其实也是如此。有情在有肉造业招感苦乐的一手果报，在有这样苦乐一手果报的这一世，遇到其他外缘，不论是善的因缘或恶的因缘影响之后，借由自身数世以来的业因，今生遇到的种种外缘，这样的内因外缘、恶因恶缘的和合之下，才从今生的果报体再次引发往后乃至后生的果报体。好，所以这即是合法这一段论文第三行最后所说的后一手果生起，并不是从其余的一手果生，而是从该位有情这一生的身心和合，那么可能也连带过去的业因缘所造成的影响力，加上外在的善恶因缘影响，而再进一步去起惑造业，招感后世的果报。所以这都是符合因果的连续的循环的道理，而不是从一手果直接招感一手果。好，那接着世亲同样是举世间人一般的例子做说明，譬如说把某一颗水果，譬如说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的芭蜡，多半都是绿皮白心，对不对？可是有很多可以经过改良，比如说在经过接枝也好啦，或者是从现代科学方面的注射，让某些植物本身的基因产生了异变，那由此之后所生的果法就不会是绿皮白里，而可能是绿皮红里，或者是甚至也可以有其他的颜色了。那因此借由这样的世间人所共知的情况，也能够去理解有情这样的起惑造业，不是从一手果招感一手果，而是从今生的一手果带着自己朔业的因缘，加上今生外在的种种善恶的因缘，进一步起惑造业。所以如世亲最后总结，因之从业所招感的一手果是无法引生其余一手果的生起，并不是直接从一手果生起一手果，而是中间还加上许多种种的自己的因缘外在的影响，才会再起惑造业的。 好，接着请看子本讲义73页，最后世亲也是很谦虚的说，其实以上所说的因果关系呢，只是很粗略、很浅薄的阐述而已，因为业果的关联性其实是非常甚深的。就像世尊曾经对阿难尊者讲，缘起甚深是一样的道理。那想要完全周遍了知有情的业果关联，这唯有诸佛才能亲证了知的，不是其余有情的境界。好，那最后从子本讲义73页至子本讲义74页，总共有三段的记诵。那根据法宝的理解，三段的记诵个别对应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以及修所成慧。那我个人的感觉或认知觉得没有那么明确啦。也就是说，比如说读讲义73页第一段的记诵，没有那么明确的能够感受到这跟闻所成慧是直接有关联的。那内容记诵上只是为了表明世亲在先前不论是破我论乃至追溯到俱舍论，都已经明确的阐述了修出离的道因能够招感清净出世间的圣果。那这是佛法所讲的法义道理。那因此呢，有情应该要舍离这种错误的执着，因为错误的执着是由错误的知见所造成的。所以当听闻到佛法阐述世间的正理之后，应该抛离错误的执着，而去寻求出世间的圣慧，如此才能迈向涅槃宫。那涅槃宫是许多圣者已经体证过无我的甚深理，也是诸佛所阐述的真义。那愚痴的凡夫他无法去体验的话，这只是自身的盲昧不知而已。好，接着子本讲义74页，世亲最后也是借由记诵自谦而说了，对于以上不论是阿毗达摩的教义或者是佛法无我的甚深义，已经简要的说明其中一小部分。那么这样的内容呢，是为有志之人敞开慧读之门。那慧读呢，因为智慧能够去破有情无明，所以将它称为读，就好像读可以去入侵有情的伤口一般啊。所以是将慧比喻成读，比喻成读。那因此有智者应该要尽可能随着自身的能力去体证佛法的甚深义或者是世谛的真实力，方能成就出世间无漏的道业。好，那以上是借由这七年多八年，那么也很感谢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世亲的俱舍论还有破我论。那么最后回向请合掌。